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段时间呢，连续的讲到了康献群回忆自己在60年代到贵州下乡插队的往事经历，而这些往事是难以忘怀的。那么随着我讲述康献群的经历故事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会勾起我们很多老人的回忆，包括我们很多乐龄芳华的家人，也赶上了在60年代那一批知青上山下乡经历。其实我相信啊，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即使是到了今天，那回想起来肯定还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的。毕竟啊，那是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青春年华，虽然是短暂，但是极其深刻。他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我们后来人谁都不可能再有机会去体验经历了。当然对于那段历史我们现代人给予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但是经历过的人都是深有感触的，吃过的苦，遭过的罪，和老乡之间发生的故事，有感人至深的，有令人唾弃的，有恩情的报答，有情感的亏欠，有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呢，有对未来人生前程的改变，还有的是对生命的审判。那就像当年康献群他们这一批知青从各个地区来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插队，他们知青点里住的9个人命运都不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所以注定着不一样的结局。比如于秀平这个体弱多病命运多舛的天津姑娘，从小是跟母亲相依为命，期待着自己父亲的归来，可是等到母亲临危之时终于找到父亲之后，却惨遭父亲的抛弃。母亲死后没有了任何亲人的于秀平主动的请求到贵州乌当坝后所寨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插队，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了 自认为可以依靠的人骂他行之后呢，却因为一场感情的错判和误会，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要成全马德兴的幸福。而马德兴呢，这个从云南来的小伙子，从小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包括下乡插队也是。那根据当时当地的政策，原本是可以就近插队的马德兴，因为他爷爷的影响，被安排到了离家2000多里远的贵州的一个小山村里。虽然是受到了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马德兴的性格秉性。他依然是一个重情重义、仗义直言的人，也是一个积极努力向上的人。当时于秀平急性肠梗阻，在医院当中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大胆地向马德兴表露情感，不想让自己有遗憾。而马德兴为了让于秀平好好地活下去，知道了于秀平苦难的身世，很心疼他啊，想让他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的生活，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是一直的压在心底，自己心里喜欢的人不敢去表白，都是为了迎合于秀平的一厢情愿啊，明明不爱还要故作迎合。那对于马德兴来说呢，那也是很痛苦的呀。更让他痛苦的是，于秀平竟然是为情而死。马德兴认为辜负了这个一直深爱着他的姑娘，在他的心里落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还有当蓝玉华为了远在家乡的父母的安危免遭迫害，遭到了队长傻儿子向伯福的玷污啊，最后知道了真相，不得已答应了向母的条件，为他们向家留个后，怀上了向家的孩子，受着村里所有人的冷眼猜忌以及骂名，生下了孩子。结果呢，因为是个女孩还带有残疾，导致向母不承认不接受这个孩子，让蓝玉华受到了村里所有村民以及社员们的谩骂诋毁的时候啊，最后是马德兴站了出来，替蓝玉华承担了所有啊，要决定照顾这对母女和他们在一起。因为蓝玉华他才是马德兴心里最喜欢的那个人，即使蓝玉华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也甘心情愿。当然他俩的结局哈，也算是好的，由于向母害怕蓝玉华说出事情的真相，那就让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当时的生产队长尽快秘密地安排他俩返程了。还有秦梅，这个和郭云一样来自陕西的西北姑娘，到了后所寨村之后表现的也很好啊，可是第一次的返程名额被别人通过关系挤占了，而郭云为了秦梅也放弃了第一次的返程名额。直到后来郭云为了救秦梅和狼搏斗受伤之后，秦梅也是彻底的爱上了郭云。后来等到第二次返程名额依然还没有秦梅时，郭云又再一次的放弃了自己的名额，继续陪伴着秦梅，并且是表示要走我们一起走，要留一起留。秦梅感觉遇到了真正爱自己的那个男人，可是随着后来秦梅父母的到来，打破了 两个人美好的憧憬。原来秦梅在城里时就有一个青年一直喜欢着秦梅，两个人还属于发小，而秦梅的父母了解到秦梅两次都没有返城之后啊，就通过这个发小父亲的关系让秦梅可以提前返城，并且是安排了当地财政局的工作，而且把两个人的婚期都定好了，只要秦梅回去就立刻完婚。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事件呢，郭云是措手不及，最终秦梅也是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回城安家工作，而郭云也只能是选择了放手，让他去拥有更好的生活，成全了秦梅和发小在一起。而牛立果呢，也是因为和村里一个姑娘谈对象啊，并且是答应女孩呢要和她一起回城去生活，可是迟迟的却接不到返程的消息，这个姑娘呢也就不愿意继续再等了啊，就和村里的另外一个男青年走到了一起。而钮立果则出于对于这个抢走自己心仪姑娘的男青年的愤恨，在一次抗洪筑坝的抢险当中，那个男青年是掉进了洪水中被冲走了，尸体都没有找到。都说那个男青年的死和钮立果有直接关系，而就在这之后不久，钮立果也被警察带走了啊，之后也是一直都没有回来。而在随后呢，方孝莲、王长发啊，也都是先后的返程了。至于这一批下乡啊，九个人的这个知青点儿啊，留下来的老知青，那就只剩下郭云和康宪群了。其他住进来的都是后来啊，陆续来到后所寨插队的新知青们。一直是到了1972年的那一年，当时的生产队长向队长啊，被调到了公社工作，就是由郭云担任后所寨的生产队长，由康宪群担任知青点的点长啊，带领后来的这些新知青们参加劳动。而此时的康宪群呢，他也是在这六年的下乡经历中，经历种种的事情之后，也明白了什么是爱与被爱，懂得了什么叫做责任和担当啊，已经是和当时那个刚从北京来的时候那个稚气未脱玩世不恭的大男孩截然不同了啊，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变得成熟稳重了，也富有责任心了，干各种农活也都是一把好手，再加上当上点长以后啊，更要干得称职。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爱情。乌当坝寨子里的一个苗族女孩杨林君啊，是在秦梅的撮合之下，两个人也在一起谈起了恋爱。而这些改变呢，不管是已经升任队长的郭云，那还是村里的这些村民社员啊，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么在康宪群的心里，其实始终还有一个巨大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的，那就是他认为啊，他来到后所寨啊，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插队，那就必须得干出一些事情来，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康宪群看到当时这个小山村的穷困的面貌，即使再怎么努力的劳动啊，可是每年收的粮食还是不够大家吃的， 老百姓还是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因为地就这么多，每年的收成好坏呢还要看老天爷啊。这一年要是风调雨顺了，那还能多收成点儿。可是老天爷不赏脸，大旱或者是发大水，那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的粮食都很拮据，那就是饿肚子的这个状态哈。看到这一切的康献群之后呢，脑子里也有很多的想法。毕竟康献群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有头脑思想的。其实当他刚开始啊，来到这个小山村的时候，就向队上提到过一些想法，只不过由于当时的方式方法，那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那并不是很成熟，遭到了郭云以及当时队长的拒绝啊，始终是没有实施。而现在经过几年历练的康献群，脑海中的这些想法呢也是日渐成熟，自己呢又升任点长了啊，有一定的影响力了啊，便向队上呢提出了要把村西边很多大块大块啊荒废的这个草甸子改为水田，种植水稻的想法。可是当他的想法提出之后，村里很多人都不同意，认为不可能，白费力气。因为当地的气温比较低，那还有就是经常干旱，再加上工程太大，需要的人力物力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家都不赞成啊，都怕忙到最后呢是白费时间白费力气。康献群是看到村民都不赞同之后呢，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多次的单独的找到郭云啊，和郭云商量说，毕竟当时呢这郭云已经是队长了，在村里的威望很高，而且自己和郭云那都是老战友老知情了，关系也相处得非常好，就希望得到郭云的支持啊，就和郭云讲，郭队长，我这个想法啊已经在我脑海当中完善了很多遍了，而且大家说的这些困难我也都知道，但是这些困难呢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要找到稳定的水源啊，再把排水饮水系统做好，我对水利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擅长的，具体方案都做完了，按照方案执行，这事儿就能成，只要你能批准，我就有信心让大家吃上细粮，吃上大米饭。经过康献群多次的争取之后，队长郭云呢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对康献群说，行，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只能给你特批一小块地让你搞实验，毕竟呢想将这个草甸子改成水田，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的人力也很大。实验期间呢，我给不了你太多人啊，现在队上的生产劳动任务也很多，不能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呢，所以你就先用一块地做实验，如果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大力的进行改革推广了，如果失败了，那我们就当吸取教训了，继续再尝试改进。听到郭云答应自己可以先在小范围搞实验之后，康献群真的是信心倍增啊。从这之后的康献群，那只要是一有休息时间，那就往村西边的草甸子跑，研究土质土壤结构，寻找合适的水源啊，也是通过自己的学识，用竹筒流速计的方法啊，来估算枯水期的水流量，确保旱季来临时保证水源的供给充足。最后在康献群的精心研究准备之下，找到了一块面积不是很大但也不小的荒草甸子，准备是作为实验田。 在附近也是找到了合适稳定的水源。报告给队长之后啊，郭云就让他带领几个新知青进行实验。那么随后康宪群啊就带着几个新来的知青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清理荒草，松土翻地，改善伤情，新修水道。水田地啊，不光是旱季能有稳定的水源供应，如果是遇到发大水，内涝严重，那也不行啊，还要建立良好的排水系统，那就是查排水。那这个排水怎么查呢？啊，康宪群说需要挖 1.5 米左右的深沟啊，灌满集水，然后呢观察24小时的集水深度变化，水位降至地表的时间要小于等于3天的时候，那就证明啊这个排水没有问题。那么排水没问题了，还得再查水的渗透啊，啊，得看看这块地的渗水性好不好。那有的地方渗水啊，就像筛子一样，有的呢，却积水成涝啊。就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必须得区分对待。当时有一个简单的测试的办法，就是搓土哈，把地里的粘土搓成球，如果掉到地上不散，哎，那就说明这块地的保水性比较好，啊，可以直接的进行改造了。那么如果说搓成球有这个微微的裂纹，那就证明啊这块地属于是中度渗漏，那需要呢再给夯底，再加上30%左右的粘土要混在一起才行。那么如果说我们根本无法搓成球，那这种地就属于严重的渗漏啊，就可以放弃了。后来是经过半个来月的时间嘛，啊，康建群带着几个新知青终于是把最好的一块实验田给确定下来了，各方面考察也都做的是很细致了。到了1972年农历11月的时候，那么正是冬季农闲的时候，康宪群就带领这些知青们开始了草甸子改水田的巨大工程啊。那么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开沟排水，主沟、支沟、锚沟啊，顶宽多少，底宽多少，深多少，这些都是各不相同的。排完水之后啊，就是植被的处理，把一些浅根杂草直接的是晒干焚烧即可，而一些比较深根的灌木呢，就要挖出根系啊，铺到田底防渗水。那么这个就是第一阶段了。第二阶段呢，就是土地平整。第一步呢，先用牛拉木耙啊，爬碎了草垄啊，这叫做粗平。接着第二就是精平，就是在高处铲土，然后用竹篮运到低处灌浅水，用田荡拖平。第三步呢，就是田埂夯筑。当时康宪群的标准呢，就是底宽50厘米，顶宽50厘米，高40厘米，坡度60度啊，这个是第二阶段的改造土地。土地改造完之后呢，就是第三阶段修建引水系统啊，什么主干渠、分水闸、田径水口啊，这些都是有建造要求的。最后呢，再做防渗处理。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呢，才可以种植水稻。而种植水稻的时候，咱们很多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哈，第一步呢，就是选择合适的稻种，要进行育苗的。稻种种类很多呀，哎，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气候条件啊，再有就是根据这个土壤条件，要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培育。而康宪群 他当时培育选择的稻种呢，就是高杆深水稻啊，叫乌角年。因为这个稻的特点就是耐深水抗寒啊，从翻土整备到兴修水利，再到稻种培育，康县群那除了正常生产队上工的时间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利用农闲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带领着几个同样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不惜辛苦的投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当中去。一晃春去秋来，整整历经两年的时间，付出巨大的辛苦和努力。村里呢，很多人啊都认为他们是没事找事儿，浪费时间和资源。也有不少人总和队长郭云打报告啊，说他们就是思想不端正，借着改造水田的名头搞形式工程，藏奸耍滑，浪费时间和人力资源啊，应该是让他们停下来，恢复到正常的农业生产当中去。好在呢，队长郭云也是知识分子，知道康县群他们肯定不是胡闹，而且是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努力，绝对是不能强制阻断，必须让他们搞出个结果。而且人家几个人大部分时间呢，并没有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都是利用自己休息和农闲的时候进行的，也没给他们太多的工分。所以说队长郭云呢，就一直是顶着村民的舆论压力，坚定地支持康县群他们几个啊，一定要是搞出个名堂来。为什么说苦心人终不负，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在1974年9月下旬的时候，康县群计划的伟大梦想成功了。他们成功的收获了第一季度的水稻。当大家看到了沉甸甸的垂着头金黄色的麦穗儿，收获以后脱了稻壳，白花花胖乎乎的米粒儿，散着诱人的米香的时候，村里的人呐，都笑开了花儿。这回没有一个人再说他们是胡搞藏奸、浪费时间人力的这个话了，因为在水稻种植成功了，那就有细粮吃了，可以吃上大米饭了。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自己培育种植出来优质水稻，那可真是件太了不起的事儿了。而且康县群啊，他们就用了多说啊，也就是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实验成功了，这里面真是下了大功夫的，而且是有头脑有思想，并不是蛮干就行的。所以康县群水稻种植成功啊，就是通过知识学识能科学的进行土地的改造，荒草甸子变水田。那个山村住了多少代人，都没一个能做出这一点儿的。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仙儿我在前面也说过，康县群的这个想法从1966年到知青点时间不久的时候那么就提出过，但是由于当时种种的原因遭到了拒绝，所以在这六年的时间当中呢，康县群更加了解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土质结构，他的想法也就是变得更加成熟了啊，也一直是在完善着他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在1972年实施的时候才会非常的顺利。有想法，有办法，肯努力，有决心，任何事情啊，我相信一定会有收获的。随着1974年正值酷夏之际，康县群种植的第一季度的水稻终于是迎来了大收获， 获得了大成功，让村里的老乡们啊，以及社员知青们都尝到吃上了他的劳动成果，吃上了大米饭。因此所有的村员社员，大家看到这个实验的成功之后，都有了巨大的信心。队长郭云那更是对康县群是赞不绝口啊。于是队长郭云就决定了啊，全村要在康县群的带领下，把所有的荒废的草垫子全都进行水田的改造，全体总动员，全面改善村里生活以及经济状况。同时呢，对于康县群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队长郭云就和村领导请示，要开辟出一块宅基地，给康县群盖新房子。那为什么要给康县群盖新房子呢？啊，前面喜儿我讲过了，因为康县群在这里啊，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啊，和苗族女孩杨林君感情相处得非常好。而给康县群盖新房子，就是为了让康县群和杨林君结婚成家，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啊，当郭云从康县群的口中得知，人家姑娘啊，在74年农历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所以郭云就趁着这一次康县群是立了大功的机会啊，向上面请求给康县群盖新房、成家、安家，将来孩子出生之后啊，也会有一个安稳的地方。只要是康县群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能够踏实的在这里生活。因为康县群之前就对郭云说过，如果最后啊真的能跟杨林君走到一起，有好的结果，那么他也愿意留在这儿，而且他也和北京的父母啊提了自己的想法。虽然说父母不支持吧，但是康县群果断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还和父母是大吵了一架。最终父母还是劝解康县群啊，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别一时冲动做了决定啊，到时候要是后悔了，那不仅是害了自己，还耽误了人家的姑娘啊。而当时的康县群非常肯定地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啊，如果我真的跟杨林君生活到一起了，那我就不回城了，愿意留在这里跟杨林君一起生活，用自己所学和能力来进行农村改革建设，一样可以有好的前途。如果康县群还是刚来知青点儿那个时候的康县群，就自己一个人，而且在生产队也没做出过什么特殊的成绩啊，如果说他说他要留下来啊，我相信不仅是郭云啊，以及村里的村民，包括喜儿我自己也不会相信啊。但是现在呢，今时不同往日了，康县群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康县群了，在这里生活了五六年的时间了，而且现在的他呢，已经是有了自己的另一半，而且杨林君的肚子里还有了他的孩子，在村里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大家和村民们的爱戴，包括新来的这些知青们，也都把康县群当作自己的榜样标兵。而康县群本人呢，那更是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感受过的荣誉感和成就感，那更加的就坚定了留下的想法。也私底下和郭云还透露过，虽然是现在呢，大家有细粮有大米吃了，但是这还不够，还想进一步的进行改革建设。 不仅是能让大家吃上细粮，还必须让大家吃上新鲜的蔬菜。所以郭云在听到康县渠很多改革的想法之后，那也是非常的希望他能留下来。一个是因为康县群确实是很有头脑啊，也是非常的聪明，为村里未来的发展一定是会有更大的帮助的。再一个，他也不希望看到康县群像以前其他知青插队时谈了对象，有了感情，所谓的各种山盟海誓，包括他自己也都在内，结果到了最后面对回城机会的时候，全都败给了现实。说散就散了，该回城的全都回城了。甚至听说在其他村子啊，还有把女人孩子都丢在农村自己回城的。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结果，更不希望康县群去这样做。所以他就提议啊，给康县群盖新房子，有了新家就能稳定下来。这样的提议也是得到了当时全村村民的一致的赞成和上级领导的支持。那也就是这样啊，在1974年啊农历12月份的时候，村里集体的就给康县群盖了两间新房，康县群和杨灵军两个人呢就住了进去。住进新房的两个人都格外的开心，杨灵军是想着自己终于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啊，也找到了足以托付一生的男人，也为自己未来降生的孩子感到开心。而康县群呢，那感觉自己啊完全长大了，成为一个男人了，就要挑起家庭的重担和责任，让他们生活得更好。那住进新房子了，对于未来美好的生活更加的干劲儿十足了。于是就在1975年农历一月份的时候，康县群的脑海当中又有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啊，这个想法呢也是在他的脑海当中一直是计划了好几年。尤其是看到自己改造水田成功之后更有信心了，于是再一次的找到了队长郭云，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说郭队长啊，现在我们水田实验改造的那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了，我相信在不久之后，只要我们把全部的草垫子都改造成功之后，等到来年的时候，大家伙儿就都能吃上大米了，粮食产量会提高一大截儿。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吃菜方面基本上还是以山菜为主啊，像什么折耳根、姨妈菜、蕨菜、水芹菜、雷公屎等等，新鲜的蔬菜呀根本吃不到。而到了冬天吃菜就更困难了，基本上冬天呢顿顿都是酸菜配洋芋啊，再就是山里的野菜干儿，像什么白菜、空心菜、菠菜、黄瓜、豆角、茄子等等，这些青菜村民们根本都吃不到。尤其是去年的时候，咱们这儿遭遇了十分罕见的秋涝，好多老乡唯一窖藏的萝卜都出现大量的腐烂。那么这样一来，大家冬天基本上没有菜吃了。所以现在呢，我想搞一个棚菜种植，想试试能不能用这种方法让老乡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但郭云听完康县群的想法之后，并没有直接否定康县群，而是犹豫了一下说道，其实我很早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你也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 所以说我虽然是支持你的想法，但是我们想要搞这个盆菜种植，要大面积搞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啊，因为政策不允许啊。但是咱们仍然是可以小面积先搞搞，要是真能种植出新鲜的蔬菜了，大家虽然吃的少点，但是好歹能有点吃的。但是切记啊，这个事儿不能声张出去，万一传出去，咱们两个算是摊上事儿了。康献群是听完郭云的话之后说，没问题，咱们偷偷的小范围尝试一下。你也知道啊，咱们知青点后面有一块地啊，差不多三分地左右，就用那块地试试吧，看看能不能成功。如果成功啊，咱们再研究怎么样才能大面积的搞，怎么才能让上级部门同意支持。如果失败了，就当是吸取教训，总结实验了。郭云听完之后呢，也是点头答应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可是75年呐，那个时候呢，还是大集体时代，还是最传统的农业生产啊。这个康献群呢，无论是草甸子改水田，还是搞蔬菜大棚的种植，在那个年代那可是非常新鲜的事儿。那别说当地人去做了啊，就是想他们都想不到。为什么说当时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与农村建设，的确是对于农村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这群有文化的年轻人会把自己的思想智慧啊，都播散在农村的土地上，改变农村的面貌，自己还接受到了锻炼，还缓解了当时城市就业的压力，一举多得。就像康献群在乌当坝后所寨啊，要搞这个盆菜种植这件事情，要是再成功了，那可是又做了一件大功绩的事情啊。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很清楚，当时全国农村确实都吃不上种类繁多的新鲜蔬菜，因为当时的政策呢，是必须严控农村的副业，个人自留地的种菜面积人均不足半分，而且集体菜地种植蔬菜，农民们也吃不上多少啊。当时是必须优先供应给城镇还有公社的食堂，剩下的才是留给农民自己的，所以根本就不够吃的。到冬天呢，干脆就没菜可吃了。而且在当时，谁要是私自的搞特色种植，那被发现的话是面临很重的处罚的。所以当康献群和郭云决定是搞盆菜种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内心已经是做好了面临重处罚的后果的。除了面临严厉处罚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那就是当时的那个年代，他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啊，想要搞这个盆菜种植，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根据晚年的康献群回忆的时候说啊，因为当时没有塑料薄膜啊，就只能是用稻草、竹木、油纸啊这些材料来种植越冬和早春的这些蔬菜。另外就是在大棚类型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考究，比如该用土温室还是用草帘羊畦，又或是风帐畦还是秸秆小拱棚啊，选择不同的棚，同时也对应着种植不同的蔬菜。比如说土温室就适合种植韭菜、蒜苗，草帘羊畦就适合种植菠菜、小白菜，而风帐畦适合种植越冬的蚕豆、薛绿红。秸秆小拱棚呢， 啊，就适合种植萝卜、莴苣。后来是经过康献群和郭云的商量，根据当时的地理条件啊以及气候特征，决定是搭建草连羊畦，种植菠菜、小白菜。决定之后，康献群回去啊，就带着年轻的知青们开始动工了。第一步啊，就是选择位置啊，必须得选择背风向阳、地势比较高的位置，这样呢光照充足啊。这样选来选去，最终选中的是知青点正北方向啊，有一小块地，坐北朝南，东西走向啊，位置是特别好，那就决定在这里建棚。那选好位置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挖坑了啊，向下挖40厘米，坑底是要平整，稍微的拍实一点。坑壁呢，特别是南侧的坑壁啊，可以向外倾斜一点，这样可以防止塌方。坑底挖好之后啊，就可以用挖出来的土作为挡风墙。北边的墙要高要厚，要平整结实，南面的墙要矮一些啊，可以让阳光充分的照射进来。而东西两墙呢，是连接着南北墙，呈现出一个北高南低的斜坡。所有的土墙必须得用土层层的夯实，那必须得确保稳固，不然的话呀，雨水一冲就倒塌了。尤其是北墙承受的压力更大，那齐墙做好了，那接下来就得施肥了啊。先将坑底翻松，铺上一层新鲜的牛粪和稻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发酵增温，最后再覆土，回填10厘米左右混入草木灰的土，那这样畦就建成了。然后再准备草帘啊，用稻草编织成的草帘，这个草帘必须得干燥，长度宽度都得大于其床，要确保能够完全覆盖两侧的畦梗。那么就这样草帘羊畦就建成了。建成之后，当时的康献群说，经过大家的商量之后，准备是种植菠菜。而菠菜的种植呢，菠菜种子必须还得用水浸泡24小时，然后用草木灰裹着，这样能够促进发芽。种子种下之后还不算结束啊，这个草帘啊还必须得日盖夜闲啊，如果是晴天上午9点之前，就得把这个草帘得给卷起来，等到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再盖上。如果是雨雪天，必须得加盖杉树皮，防止潮湿。如果有雪了，就得及时的去除雪啊，防止雪压垮支架啊。那么就这样，冬天种下菠菜之后，没过40天，菠菜就成熟了。当时大家看到冬天里满棚子绿油油的菠菜，那高兴的、激动的不得了啊！这回冬天也能吃上绿叶菜了。郭云带着康献群，把这一盆绿油油的菠菜，给村里的这些村民社员们每家都分了一点，虽然是不多，但是一定要让大家在这个没有菜吃的冬天里都能吃上一口新鲜的菠菜。老乡们其实也知道，郭云和康献群偷偷的搞棚菜会面临严重的处罚，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冒着风险这么做，最终还是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大家都特别的感动。所以这件事儿呢，大家都默默地藏在了心里，没有人去公社去揭发。同时大家对于康献群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啊，给大家改造水田、种植水稻，再到冬季搞棚菜、种植新鲜的蔬菜，这些功绩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记在了心里。当时喜儿我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不由得不感叹哈，这环境啊是真能改变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康献群是什么样的啊，自身是带着从大城市来的优越感，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啊，还爱耍一些小聪明，有一些孩子气，做事儿呢是极端冒进。但是几年插队的生活历练之后啊，经历了很多的人情冷暖的变故以后，长大了，成熟了，再加上啊做了点长之后，也有了更大的责任心。不仅是为村民改造了水田，还搞了大棚菜啊，让大家都吃上了大米和新鲜的蔬菜。加上在农村还有了心仪的姑娘，有了自己的家，更不愿意返城了，就想留在这里和自己的爱人杨林军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好好的生活。而且插队的几年间啊，已经连续放弃两次返城的机会了，就想在这里继续为村民们干一些实事，改善大家的生活，改善农村的面貌。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坚定的啊，哪怕当时他收到了很多封王长发、方孝廉啊他们返程之后给他写的信，信中是描述了他们回城后的生活多么的好，工作有多好，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是没有动摇过他坚定的决心。只不过看到他们两个的多封来信，康献群的心里不由得想到了一个人，更加的惦念起一个人，担心他现在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那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他结拜的大哥马德兴。因为当初马德兴和蓝玉华走了之后啊，分别是说好了，只要是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啊，不管去了哪里，一定是给康献群写信的。可是这一走，一晃几年了，一直没有收到马德兴的来信。那几年康献群是按照大哥给留的老家的地址写了无数次信啊，询问大哥马德兴过得怎么样，但是却从来没有接到过一封回信。直到1972年郭云当上队长之后，才收到了大哥马德兴的第一封回信。可奇怪的是啊，在这封信中，马德兴却写道，他给康献群写了很多信，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回信。不知道现在康献群有没有返程，生活的怎么样。信中呢全是对康献群的关心，直到最后才提到了他现在过得很好，蓝玉华和孩子也都在他身边，但是他现在的工作有变动，即将要调到北京工作，希望能收到康献群的回信。其实当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康献群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到马德兴的回信呢？以及马德兴也一直没有收到康献群的信呢？原因就是这一切都是被之前的向队长给私自的扣下了。至于说为什么扣下呢，其实就是害怕自己家傻儿子做的这些丑事儿，让马德兴在信里说出来告诉康献群，害怕东窗事发，那不想让马德兴和他们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每次有马德兴的信啊都会被扣下，直到郭云当上队长之后才收到了马德兴的信。不过让康献群疑惑的一点就是，之前大哥明明是被下放到更加贫困偏僻的小山村里去了，怎么在信上说自己要调到北京工作了呢？那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随后他也给马德兴回了信，但是从这儿以后他再也没有收到过马德兴的回信了。直到是1975年农历五月初二的时候，康献群的妻子杨林君顺利地诞下了一个男婴，康献群也是无比的高兴喜悦，那还请了全村的客，那给孩子起名叫做康宇哲。宇呢，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拥有远大的志向和包容万物的胸怀。哲呢，就是代表智慧，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成为有头脑有智慧的人。所以宇哲二字啊，就是康献群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胸怀宽阔、志向远大、智慧绝顶的人。有了自己儿子的康献群更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所有的村民社员也都在为他们一家无比的高兴夸赞。康献群对郭云更是坚定的表态，这回儿子也降生了，他更要留在这里配合郭云把这个贫困的小山村变成富裕村，有了更多的美好构想。结果就在康献群的儿子康宇哲出生一个多月以后啊，也就是在1975年7月20号的时候，已经离开后所寨整整七年的马德兴又突然的回来了，让所有人无比的震惊。那么马德兴时隔七年之后又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呢？我们明天继续说。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